心都转向他，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他，让我们你更年轻啊！等一下我们在台上的所有这些师班们都会比动作，在副歌的时候会比动作，很简单，不用担心。我们要唱副歌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有动作，让大家能够活动一下，让我们把爱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起立好不好？感谢你，你以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用手心量诸水，你用虎口量穹苍，你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你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所以说我们很感谢你，晚间所有来到当中的主啊，你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饶恕，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不随意丢弃我们。晚间所有来到当中饥渴慕的心，你都来充满。我们愿荣耀归给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和相信你的朋友们，羞辱归给你的仇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救赎这活着，他是有火一族，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这活着，他是有火的主，当我在旷野苦处时，他伴我走。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慈爱。
哈利路亚，赞美主。
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
到第一节开唱，第二节。
我的救主这么真，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到真理路。我知道
我的救主怎么活着，
他
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的时候，
他伴我做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主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主主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重生慈爱。我知道我的救主主永远活着。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要大大被赐荣耀，所有来到当中的你都要释放。
就想起你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才到我的救赎的火车，那是永活的主。那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
我知道我的救赎
的
火车，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是因为你的救赎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是你的邀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要遇见你的面。
阿门。
哦，主啊，愿你的灵就在这里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阿门。
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来认识你。
阿
门。主，你是那唯一的救赎，
是的，
你是那赐福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
的主，主啊，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主你永远的活着，哦主啊，你真的是让我们享受你，主啊，享受你，哦主啊，在荣耀里的盼望，主啊，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真的成了我们的磐石，成了我们的朋友，主啊，就在我们孤独的时候，主啊，你就来伴随着我们，你用你自己来亲自抚慰我们的创伤，主啊，安慰我们的心，主啊，主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主啊，你用你的爱，主啊，真的重的啊，完完全全的主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的心，主啊。今天晚间，主啊，你用你的爱，主啊，再次临到哦，主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心中啊，让他们多多的认识你，让他们真的知道，主啊，你来救赎他们，你把主啊救赎也临到了他们，主啊。 让他们和我们一样的享受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祷告的名。
阿门。
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大爱。耶稣，谢谢你，当我们在迷失时，你领导我们走正义路；当我们孤独时，你陪伴着我们，做我们的灯。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永远活着，不是以前活着，不是现在，是以后永远活着。耶稣，你是我们的盼望。耶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今天你的爱要临到每一个人身上。
是的。
好，耶稣，让我们来享受你这个丰盛的爱。谢谢主耶稣。
约伯是位苦难的弟兄，但是他经历了苦难，经历了丰富。在约伯记十九章提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哈利路亚。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自见他，并不像外人。主耶稣，晚间你所有来到当中的，昨晚没有摸着你的，今天都要亲自见你。以往风闻有你，今晚要亲自见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国豪弟兄和所有诗班啊，这么美好的诗歌啊，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能够为神做见证。我叫陈晨，耳东晨，早晨的晨，所以两个晨是一样的。然后，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2014年9月2号来到美国读书，然后工作，总共一年半左右的样子。那今天见证啊，从时间上划分，就是从来美国之前和来美国之后这两部分。来美国之前，我是一名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员，一个很天真的无神论者。之所以说是天真呢，是因为我当时并不是因为自己对有神论或者无神论有一个系统的研究或者比较，然后选择无神论，只不过是我从小受的教育，我周围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的态度，以及我自以为对自然科学理论的掌握，因为我是个理工科学生嘛，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变成一个共产党员无神论者。那既然无神的话，那就是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嘛。从小学习靠自己，做对一道难题靠自己，高考考个好大学要靠自己，在学校里在各种社团要靠自己，毕业在国内找工作靠自己，干工作靠自己，工作岗位调动要靠自己，然后申请出国留学也要靠自己。我当时真的很为自己骄傲，你看别人要靠父母靠亲戚靠关系，然后我就靠自己就行。我眼见这一件一件事做成了，我真觉得自己好牛啊，想做什么就能做到，想要什么就能得到。那接下来应该是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这个节奏。我觉得自己好厉害，虽然表面上我会装得很谦虚，因为我怕别人说嘛，但是我内心深处当时我就一个声音，我不需要其他人，我只需要靠自己。但是我这一路靠着自己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我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光景就是每天在问自己我想要什么，然后靠自己的能力去得到，然后就很 高兴很开心。但要是得不到我就很郁闷很痛苦，我就发脾气，我自己过得不好我也不会让周围人过得好。然后我对外面的人发火又没有胆量，就完全只能是伤害自己的亲人。我摔我爸爸的酒杯，我跟我妈妈吼，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我心里只有自己，除了自己其他人谁也没有。我就是自己的愿望，我自己的欲望，我自己的利益，我自己的好恶，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我自己内心充满了这些我自己。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大家都这样。这一切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就是在我准备出国之前，我和当时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我的太太，我们在出国之前登记结婚了。然后就是这故事的后半段，我出国，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两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是我又成为了学生，工作生活前途未卜；第二个是我跟我新婚的太太异地分居，相处是个很大的问题，能不能坚持下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跟一个信主同学参加了聚会和团契，认识了神。现在看来，我认识神是神的旨意，是他想救我。因为在我刚才讲的那两个不确定性压我压得快崩溃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改变了我。那本来我的计划是走向人生巅峰的，那怎么就崩溃了呢？我说过，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包括在我和我太太的感情当中，我依然是自私的。异地相处，我把我的自私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当时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我是来美国学的是市场传播，所以后面的几个学期几乎每堂课都有演讲，跟美国人去拼英语表达，我做不到，我能力做不到。那我做不到，我就习惯了自己很牛的设定，我就接受不了，压力很大。然后这就是当我的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情绪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就要发火了。我每天都会跟我太太打电话，但那个时候聊着聊着，我就会朝她吼、跟她吵、跟她抱怨。我会跟她说：“我在这边有多么辛苦，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安慰我？为什么要用微信没有及时回等等等这种小事来烦我？”我当时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她。虽然我知道她一个人在苦守在国内也很孤单，也很痛苦。但是我心里只想到我自己痛苦，装不下其他人，我只有苦读，我没有爱。由于是异地，所以这经典的一幕就出现了，小事吵成大事，越吵越凶，越吵越严重，越吵我越绝望。什么他不想来美国，我又不想回国，然后我们为什么总是吵架，那就是性格不合呗，这等等等等，最后就一个结论，那我们结婚干嘛？那离婚吧。我说实话，我当时很绝望，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们当时结婚不到半年就要离婚，我觉得这世上没人爱我，没人理我，也没人关心我。我一直都是靠自己，我觉得自己行，我自己能，但是没想到这么骄傲的一个设定给我这样一个结果。还好有神，就是在我整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寻找解决办法和依靠和答案。那我怎么办？我会祷告，我会说：“神啊，如果你真的是那位神的话，你救救我，告诉我怎么办。”当时我祷告，我还是想到我自己，我就是想让神帮我解决问题。但是即便如此，神并没有嫌弃我，他真的是向我解释什么才是爱。经上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那你把右脸也给他，这是爱。我当时很不理解，这跟爱有什么关系？这跟我跟我太太的感情有什么关系？那在聚会的过程中，有弟兄就讲解这一段的意思。耶稣之所以这么说，是在让我们自己衡量自己是否是真的爱这个人。那如果一个人打你的左脸，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打回去，或者我要跟他理论的话，那其实你不是爱这个人，你只是在寻求公道，或者你是想跟他理论。只有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第一个反应才是我把右脸也给你，因为你是爱他的。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说，只有当你心中充满了爱，是如此充满爱以至于溢出来的时候，你才能会把这个溢出来的那部分爱 去爱别人。那我觉得当时这句话就是在说我，我心里是什么？从小到大，从出国之前到当时，我心里只有我自己，我没有爱，我满满装的就是我自己，我就想着怎么不断的满足我自己，我怎么可能爱得出去？我这时候我在看我那可怜的太太，我都和她结婚了，但是我却爱不出来，隔着太平洋去伤害她，打电话去伤害她。我觉得我真的是羞愧，因为我内心真的是污秽。原来我整个生命，之前的整个生命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到后来通过学习圣经，才知道我这种从小到大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们的原罪。耶稣基督就是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那神的一句话就拯救了我之前的不堪的内心，拯救了我绝望的生命。我觉得这种事没有哪个人能办到，只有神能做到。从那以后，我就自然而然的信神、敬畏神、顺服神，按照圣经的教导逐渐把内心倒空，让神的灵住进来，让爱充满我，让我也能爱出来。我和我太太的关系也神奇的好转了。去年11月她也顺利来到美国，在他的见证下我受洗了，成为一名基督徒。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关系后来越来 越变好？”他说有，他说觉得我变得比以前温柔， 有时候会向他顺服，但是其实我知道我没有主动的要变温柔，但是我心里知道这是神在我心里动了工，我的外面就自然而然就柔软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神迹，不然谁能改变那么一个骄傲的人。我感谢神，感谢他对我的救赎，感谢他给我的信心和盼望，那是我一生最大的礼物。也感谢神，上周末我的太太也受洗了，成为一名基督徒。她的理由很简单，她看到了神能让我这样一个人也变好，她也想变得比之前更好。感谢神，这就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
听见我声音吗？好，谢谢晨晨给我们的见证。我想听他的故事，我们一定能够在他的故事里面发现我们自己的故事，对不对？特别在座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神也是这样拯救我们。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中间，各位朋友晚安。我想首先要谢一谢上个月 AlphaGo 他赢了棋，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在这里见面。其实哈，那个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工程师，我想可能跟在座很多人是一样。那在生活里面的话，我也有其他的角色。那在家里的话，我也是个儿子，我也是个丈夫，我也是个父亲。那很可能跟大家在座的很像。那今天不是因为有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而是指定的。连题目都是别人给的但是呢，就是我就算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不是工程师哈，我想据不完全统计，我的朋友里面最常见的搭配就是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会计师。就像我常说的哈，一个是赚钱的，一个是数钱的当然第二种的组合呢，就是两个都是工程师，在我朋友里面特别多。那这种呢，就是我说的，他们只顾赚钱不用数钱，直到每年报税的时候才勉强数一数。那我们在这个硅谷哈，我想我们硅谷就是最多的就是工程师哈，那其他人也不少。我们硅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大家觉得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是做世界的领导，对不对？领先世界的潮流已经几十年的时间。那你在过往的日子里面，你去看很多很多的新鲜事，几乎都是在硅谷开始的。那我们在这个硅谷里面生活的话，也不免在这个潮流里面起伏。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显得呢，就常常显得非常的忙碌。所以今天晚上是非常的荣幸，大家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既然来到我们中间呢，我就想我们就放慢一点脚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些呢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呢？我们会今天会分享几个 Alpha 的故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题目哈，就是从 AlphaGo 要讲起。那我们先讲这个 Alpha。第一个 Alpha 的故事哈，那第一个 Alpha 呢，就是这个 AlphaGo， 大家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哈。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AlphaGo 是什么意思啊 ？Go 的话就是英文的围棋 ，Alpha， 等会儿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Alpha 什么意思哈。AlphaGo 呢，就是这个围棋的一个程序，下围棋的一个程序。那在大陆呢，戏称为 AlphaGo， 但是呢，我相信它长得一定不像狗哈。这个呢是一个下围棋的程序。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简历哈，因为他上一个月的话，他赢了世界上顶尖的围棋手。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简历。2010年10月份，有一个公司叫做 DeepMind， 在英国伦敦成立了。他是有几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他们成立了这个公司。投资者里面呢，有一位叫做 Elon Musk。 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 听说这个人，听说过这个人哈，这也是硅谷里面的一个牛人。他的公司叫 Tesla， 是特斯拉哈，他是也是改变了汽车工业的，就是人觉得说电动汽车没有那么早可以普及，但是他的公司可以让电动汽车越来越走向普及。他也是个投资人，我们等会儿会提到他。然后到过了几年以后，2014年的时候 ，Google 收购了 DeepMind，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 ，AlphaGo 这个项目就开始了。他们想要做什么呢？他们想要试一试一些新的技术能不能帮着来下围棋。为什么要特别下围棋呢？因为围棋是棋类里面可以说是最难的一种，对电脑来说最难的一种。那在短短的一年半以后，就发生什么事呢？短短一年半，左边的这位小伙子叫做樊辉，他是欧洲的围棋冠军，他是职业二段。去年十月呢，AlphaGo 以5-0的战绩战胜了他，这是电脑的程序第一次在没有对方让子的情况下面，而且是在19路的完整的棋盘上面第一次赢了专业的棋手，这个在当时算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里程碑，相当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只有短短的5个月以后又发生什么事了呢？这就到了今年的3月， AlphaGo 呢就向过去10年最具统治力的棋手，这个是韩国的一个棋手叫李世石，向他发出挑战，要也一样5局的比赛。然后呢，李世石呢他就接受了，他在比赛之前呢他就觉得说我可以5-0赢他，因为看过去年10月份他跟樊辉的比赛，觉得说我可以5-0赢他。然后在大陆的顶级的棋手18岁的柯洁也是说肯定可以5-0赢，但是哈，中间了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世界在过去10年占统治地位的围棋手他非常的伤脑筋，在第一场比赛以后他说他非常的吃惊，因为发现对手的实力非常的强悍。然后呢，第一场他输了，第二场的时候他又输了。然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时候，他就讲说，他第二场他觉得他自己是 powerless， 就是说完全无能为力。他说整场比赛他都是处于劣势。那场比赛里面呢，就是机器，就是 AlphaGo 呢在第37手的时候下了一招怪棋。那场我是看了哈，然后呢我看了一个那个9段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评论，他们一直在分析，他说这个机器为什么这样下，他们都看不懂。然后在下完以后才发现，哦，这一招很妙，是这样哈。他们甚至于后来都说 beautiful beautiful 这样的一种描述。这是第3场，然后到了第4场，大家就可以猜到第4场是赢了哈。然后呢，在第4场的时候呢，他在87手的时候，他也下了个怪招。然后从那个之后呢，那个机器就是每况愈下，他就好像是不能够再招架了哈，就乱下了开始。然后他就赢了。然后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前3场比赛，他们比完以后都会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前3场，那个李世石进来的时候，那个气氛都非常的凝重。然后呢，大家脸色都很严肃哈。那个他每一场他都要那个抱歉，他说啊，今天输的是李世石哈，不是韩国人，也不是全人类哈，他都要这样的抱歉。然后第4场呢，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场面，他一进场，哇，掌声雷动啊，大家都为他鼓掌啊。不过呢，很可惜啊，他只赢了这一场。到第5场的时候呢，他还是输了。不过呢，他说这第4场的赢在他里面是非常的宝贝，他说他不愿意用任何其他的东西来换这场比赛。然后呢，这场的比赛结果是这样，也是另外一个里程碑。是什么呢？就是 机器第一次跟一个九段的职业选手比赛，赢了他，而且是没有对方让子，而且是非常的强悍啊。后来柯洁他也改口了，他说我跟他打也不一定赢他，就开始也改口了。那这件事好像过去了，当时的话我想我们在公司里面到公司第一件事情大家就谈这件事情哈，因为大家都是工程师嘛，对这个非常的关心。那这件事到底造成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有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很多人的报道，很多很多人的反应。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从一个时代，人工智能从一个时代进入到另外一个时代。前面那个时代叫做特殊人工智能，后面这个新的时代叫做一般人工智能。那什么意思哈？在20年前，有一个人工智能有另外一个里程碑。那一年呢，是 IBM 他们投资卡内基梅隆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叫后来他们把那个项目叫做称为深蓝哈，叫 Deep Blue。那个时候的那个程序呢是下国际象棋的，在那一年就是程序第一次赢了一个叫做特级国际大师象棋大师哈，第一次赢了3.5-2.5六场比赛。为什么有点五哈？有一场是平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赢了以后，他输了那场棋以后，他有点不服气哈。那个是卡斯帕罗夫哈，那个是个俄国人，他不太服气，他就申请跟 IBM 说我要再打一场。结果 IBM 说不打了。大家知道为什么不打了？他们连机器都拆了。后来的人真的还把它拍成一部那个纪录片哈，就是什么呢？哦，原来 IBM 把这件事当做一个 marketing 的，就是说一种 marketing， 让大家觉得说 IBM 这个公司还是世界领先的公司。但是为什么要把它拆掉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用的技术是没有办法普遍应用的，他那个技术是非常的特殊，只能够用来下象棋，他是用蛮力来搜索所有的。下一步所有的可能性，然后在中间挑好，然后又花了很多的人力在中间写了很多特殊的写的特殊的代码，要能够让它下棋才能够下到这个，没有办法在其他任何领域适用。但是 AlphaGo 为什么是有一个这样的突破呢？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呢？因为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哈，就是说它是怎么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就是第一步哈，他们用了15万盘棋，就是专业选手下过的15万盘棋，然后交给这个 AlphaGo，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深度学习的一个神经元的网络。我想我们这些细节我们不需要知道，它就是不断的学习，用这个办法呢可以让机器呢模仿人下棋，模仿专业选手下棋。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让这样的程序它自己跟自己下，然后自己不断的提高，然后自己再跟自己下，然后又不断的提高。就非常让人惊异的就是说，这两步做完以后，它这个程序居然能够赢一般的就是业余的选手。因为这两步的学习的办法是非常的一般性的步骤，用在其他的领域也可以适用的。那然后他们在上面还做了什么呢？就是当这个 AlphaGo 这个程序他自己跟自己下了成百万的几百万几百万的那个几百万盘棋啊，他下的时候就可以在那个棋盘上每一个的布局他们都可以判断，因为现在有数据了，可以判断说他这盘棋好不好，现在这个布局好不好。所以基于那个以后，他能够来判断说我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在这个 AlphaGo 跟那个李世石下棋的每一个时刻，在那个控制台里面的人都知道说 AlphaGo 现在认为他赢棋的概率是多少， 直到最后这个第四场的时候是低于 20% 之后，他自己就 resign 了哈。那所以呢，这种的办法可以用来应用在其他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机器现在能够学习任何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AlphaGo 引起最大的意义。我们下面还会讲到其他的 Alpha， 其他的 Alpha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从一个时代带入另一个时代。好， AlphaGo 它引起的话，它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那很多人会从这个上面来想，哎呀，这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个我想就挑其中的一个来说好了。那个中间那个哈，就是 DeepMind 早期的投资人 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的 CEO 哈。他说，哎呀，我虽然好像投钱在里面啊，但是我怕弄不好到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结果。然后还有其他的，像这些 Stephen Hawking，还有像 Bill Gates 这些，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来警告人说需要小心，需要小心人工智能，因为这个很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险。好，那很多人想这个，还有人想哪些呢？好像还有一些人想更深的一些问题，就什么呢？如果机器在各方面都超过人了，那人的价值是什么呢？人还有价值吗？大家觉得呢？那如果还有的话，那看上去好像人的价值并不是在于他的能力，他能够做什么事情，他能不能够胜过别人，好像不在这里。那如果人的价值不在这里的话，那他的价值在哪里呢？有的人会想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人说，哎，这个不是很好吗？机器不受情绪的影响啊，代替人做事很好啊。在李世石的那个比赛里面，第三场以后，他原来的教练就在那里说了，他说，很明显，他说今天的比赛这个机器的话非常的稳健，他说然后说李世石的话看得出，他中间的话好像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有点要那个顶不住了哈，那个情绪有点影响。那有人也说呀，好是好啊，机器没有情绪的影响，好是好，但是人有情绪，他才是个活人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在这里哈，就是我在这里想的，我在看那个李世石比赛的时候，因为他在我忘了是第二场还是第三场，中间那个有出去了一下，很久的时间，出去了大概15分钟。我一开始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出去离场，后来才知道哈，他去抽烟去了。然后他回来以后呢，看的那个37手那个哈，他不知道怎么下，后来又长考，很久以后才下一步。哎呀，我在那里想说，哎呦，这个人跟机器比赛哈，实在是不公平啊。因为大家想一想，李世石他只吃4两饭，他最多在比赛的时候外加一根烟，但是对面的机器，这网上都可以查到的哈。对面机器有1200个处理器，然后再加上它的其他的资源，我不知道要用多少电，几万瓦，我想是至少的，可能几十万瓦，不知道。对，然后还有人想什么？还有人说，如果有一天，机器不光是有了智慧，它连情感意志都有了。那怎么样？但是你愿不愿意说，就算是活的哈，一个机器人它是活的，我在想说，那你愿不愿意？或者说我问我自己，我愿不愿意他把他领回家做我儿子啊？或者是说，哎呀，我儿子没他聪明，又有时候不听话，是不是领一个回家又聪明又听话很好啊？那人到底跟机器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根本的区别在哪里？那有些人也想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哈，我们还必须要来思考更深的问题，比这个更深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继续。那 AlphaGo 的名字从哪里来呢？我们刚才说 Alpha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哈。AlphaGo 的话，因为它是 DeepMind 做的，然后 DeepMind 的话被 Google 买了，但是这个 Alphabet 哪里来的？ Alphabet 是个公司，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Google 改名字了，改成 Alphabet 了。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这件事哈？那怎么回事呢？哦、Alphabet 上面下面有很多小公司，有 Google X， 有 Calico 那个左边那个我们等会会提到，有 Fiber， 有什么什么什么公司，还有一个叫 Google。 那 Google 很成熟的产品都在那个 Google 的那个子公司下面，其他的新兴的行业都是在其他的小公司里面，那整个公司呢就叫 Alphabet。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动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这个 Alphabet 的这个 bet 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 bet 就是赌注的意思，那所有那些小公司呢就是其他的赌注，其他的投资，其他的赌注。然后这个 Alpha 什么意思呢？ Alpha 是希腊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它的意思呢就是第一，或者卓越，或者是老大，或者是英雄豪杰，这是 Alpha 的意思。所以 AlphaGo 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 AlphaGo 就是围棋的老大，这个是 Alpha 的意思。那 Alpha 其实哈，跟我们这个中文里面我们这个现代的汉语这个变化很多哈，变化的 很快。那现在越来越多人 用神这个字，所谓的神哈，那其实 Alpha 也是这个神的意思。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是印度人，那他更熟悉神了，因为印度人全是神。他现在已经做 director 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他同事的时候，他常常说哪一个哪一个碰到哪一个哪一个他觉得很牛的工程师，他就说 He's a God。 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中文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我们会说男神女神七神歌神，还有其他的神。所以这个 Alpha 好像是这个所谓的神的意思。那 Alphabet 这个公司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我虽然在那个公司里面哈，我没问过公司这是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哈。第一个，它表面的意思就是字母表， Alphabet 就是字母表嘛，所以每一个小公司它开头有的是 A 开头，有 B 开头，有 C 开头的，那合起来就是个字母表。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从它的本意来说，中文可以翻成什么呢？可以翻成豪赌。 Bet 就是赌嘛， Alpha 的话就是神或者是豪，豪赌或者是神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都希望说每一个的赌注都可以成为那个行业之神，从一个 Google 变成很多的 Google。 这是 Alpha 的意思，好 Alphabet 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讲的都是围绕着这个 Alpha， 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 Alpha 的故事。那讲到行业之神的话，大家想到的我相信首先就是 Steve Jobs， 因为在近代的历史上他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那 Steve Jobs 他在他的一生的话， 他的成就大家觉得是哪些的成就？最大的成就，我想可能要 从那个口袋里面掏出东西来了啊。他有无与伦比的成就。那 我相信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就是 iPhone。 但是其实他有很多其他的成就。这是在80年代初啊，这个机器叫做苹果二型，这个是已经是他们的比较新的一个型号了。他们其实78年79年的时候，它苹果二型就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它公司上市，它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个人电脑的开始。他去印度的时候，他在70年代初的时候，他去印度取经啊。他在那里碰到另外一个美国人，我后来还会提到那个人，那个人是个医生。他后来讲说，其实那个 Steve 啊，在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他要 empower， 就是要给这个要电脑 这个计算的能力，他说要他想要给每一个人，不想要电把电脑呢就是限制在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机房里面，他说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电脑。哎，真的他做到了，这个是比 PC 还更早的，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进入个人电脑的时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哈，旁边那个方方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哈，它是个打印机，它是一个第一台的激光打印机，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一般的人可以买得起的激光打印机。所以它带来的第二个的革命是叫做台式出版 Desktop Publishing， 这个也是在八十年代初，他用这个机器，这个 Mac 加上他那个激光打印机，可以让一般的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出版东西，就可以出版书，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把人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第三个，这个 Toy Story 大家知道是哪一年的吗？95年。这是第一个他的公司啊，叫 Pixar， 他的公司第一个是一个全长的一个故事片，就是用电脑动画做的，完全用电脑动画做的全长的一个故事片，他又是第一个。所以现在我们每一年夏天的话都会有这样类似的其他公司出的动画片，对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又是第一人。还有什么？这个大家都可能忘记了，因为现在的手机都完全已经代替了它的功能了。这是在2000年的初期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革命呢？以前的话，我们听音乐的话，回家听音乐，有很多很多的唱片都全部放在家里面，对不对？它的革命是什么？就把那些所有的唱片全部一起装在这样一个小盒子里面，你可以随身带着听。你走到哪里，你全部的音乐，全部买过的音乐都在你这个盒子里面。这是他所带来的革命。07年，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那时候的手机已经有了，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他做的手机一出来，大家都觉得啊，原来是可以这样的。又带来一次新的革命。所以这一位的人中的豪杰，他革命了，他给五个工业带来个革命，开启了五个新的时代。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近代的历史上我想找不到第二个人。我们一般的说一个工业家哈，能够带来一个工业革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能够在一个领域里面已经很不错了，他已经有五个。他还有其他的影响，他其他什么影响呢？他造就了一代人叫做低头族。不光是这样，近两年还是越演越烈，变成这样，这个玩 iPhone 要从娃娃抓起，不能让你家的娃娃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他自己家里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家里孩子是限制用技术的。大家想一想，那他有了那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现在来聊一聊他有一个很大的无奈是什么呢？这是他朋友说的在他去世的时候前后啊，那个朋友叫 Larry Brilliant， 就是做医生的，我前面提到的，他开始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他说这是 Steve 告诉他的，他说 Steve 现在想要别人能够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以前他是很不喜欢别人采访他，但是这个朋友提的，他说哎呀真的可惜，他说他给人能力，因为把刚才提到的这个 五件事情、啊、给人能力，他自己在死亡面前却毫无能力。甚至于就是说有一次他在跟他 最后两个星期，去世前两个星期的时候，他跟这个朋友谈话。他就问他说，他说 Larry， 他说到底有没有神？他问这样的问题。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是觉得说，这样有能力的一个人，在这样的问题上面，他非常的迷茫。他这些以前追求东方神秘主义的，去印度取经的这些朋友，对他完全没有帮助。因为那个 Larry 在他自己写的哈，我看到，哎呀，我说 Larry 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这样支支吾吾支支吾吾讲不清楚这个话呢？他真的讲不清楚，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所以他的朋友也不能帮助他，他的所有的才华没有办法帮助他，他的一切的成就没有办法帮助他。在2005年的时候，他在 Stanford University， 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毕业的一个演讲。他在里面呢，这是个非常广为流传的一个励志的演讲哈。在里面呢，他谈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他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啊。他说死亡好像是生命里面最好的一个发明。它是推动改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促进剂，他说因为它迫使我们迫使旧的东西过去，新的东西出来，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创新。但是直到它最后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面对在它的另外一个苹果的共同创始人就叫 Wozniak， 在它去世前也是不久的时候，跟他有另外一次的谈话。他后来告诉记者，他说他很诧异啊，那个时候在2005年这样子面对死亡可以坦然的一个 Steve， 他说他在最后的时候，死亡对他是非常的困扰。他说 very bothered， 他说非常的困扰。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豪杰，他在死亡面前没有力量，他的无奈。就是病魔和死亡。这是他比较靠后面的一个照片，那时候已经比较瘦了。你看到他跟他的太太有一个 very sweet moment，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 public event， 就是他们公司好像刚发表了一个什么产品，就是很多很多人，你看周围很多人的时候，他跟他的他无所顾忌，他就跟他太太就是享受了这样一个很短暂的一个亲密的一个时刻，是跟他的当时的这个所处的一个状况是多大的一个对比。乔布斯他还有一个遗憾，他的遗憾是什么呢？这张照片是比较少的那个在外面能够找到的他跟孩子的照片给他写正式的传记的作者叫做 Walter Isaacson， 他就后来说了哈，别人也采访他，那别人就说乔布斯他是一个非常 private， 就是说是非常保护他隐私的一个人，为什么会邀请你去做他的正式的传记作者呢？他那个 Walter 后来就说了，他说我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问了 Steve，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我想要我的孩子能够了解我，能够认识我，因为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常常不在，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能够知道我做了什么。所以他有一个遗憾，就是什么呢？他的孩子不知道他孩子需要他的时候，他不是总在那里。这个是在最后的时候，他有大家猜一猜，他说过，他说有一件事情是比他做过任何的事情要好一万倍，大家猜一猜是什么东西？我特别是把那个 Greyhound， 他能猜一猜吗？心里面可以猜一猜。他说这件事情比我做过所有的事情都要好一万倍，是一个医生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跟他吃了一餐饭， 然后那个医生就问他说，你是不是高兴你有孩子啊？他说，哦，这是比我所做过的任何的事情都要好一万倍。但是这是他的一个遗憾，他的遗憾就是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在他跟自己孩子的关系里面，还有很多跟其他同事的关系。我想这些我想我们可能听过很多了。他有一个无奈，有一个遗憾。但是问题是什么？这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无奈，这样一个遗憾，其实一直在重复。他也重复在其他的英雄豪杰的身上，他也重复在我们这些。那我们这些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来硅谷的人多多少少都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榜样，有没有？至少我那个时候是这样。乔布斯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我来硅谷是因为他。我在85年的时候，在国内那个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这里消息的状况下面啊，我还记得有一次看了参考消息，国内来的弟兄朋友们可能知道，参考消息是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唯一了解国外事情的一张小报纸，里面居然有一个报道是报道苹果公司的，说他被赶走了。啊，我那时候还在中学里面，我还在用他的苹果R型机器，我觉得哎呀太好了，这个机器太好，这是谁做的？他被赶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呢，我就一有机会我就找他的传记，然后直到在大学里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找到一本叫做 Fire in the Valley， 硅谷之火。他是写硅谷比较早期的，只写到84年。哎呀，我爱不释手，我看里面的故事，那时候他们的故事都是倒背如流的。所以其实不知不觉之中，我那时候走的路好像是在效法他走，好像在跟着他走，能够希望说有朝一日能够有他一点点的这样的成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可能也有一些。但是他的无奈，他的遗憾，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想 这里有个问题问大家一下，大家也可以猜一猜。 Google 的创始人他们很富有了，他们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他们飞机也有，除了大炮没有，飞机有那个他们三驾马车的时候买了一架767，还专门跟那个 NASA 那个那个谈了，用他们的机场可以下降。然后后来那个听说那个Sergey 又去买了一架喷气机，喷气战斗机。他们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他们还想要什么？大家想一想，猜一猜，他们还想要什么？在几年前，我们公司里面呢，就是一般是在有一个 announcement， 就是一个发布一个消息的之前呢，半天的时间会在公司里面先发，然后在外面发。那次呢，我就听说哦，他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就是在 Google 下面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叫做 Calico。然后呢，我就读那个里面的我们的那个 news release， 就读，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哎呀，读了半天，我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后来再去读外面的报道，外面的报道写的比较直白，这是《时代》杂志问的问题啊，他说 ：“Can Google solve death？”他说 Google 能不能解决死的问题。你看 Calico 他们是要做什么，他说 We are tackling aging， 他说我们是在想要解开生命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衰老的问题。他们做的事情叫做 anti-aging， 就是抗衰老的事情。这个是说的比较含蓄一点，抗衰老抗到最后实际上是希望说什么呢？不死，对不对？你看有意思吗？乔布斯的无奈，然后到 Google 的创始人，他们新建的公司，他们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还非常有意思。 上个礼拜刚刚发生的事，就是 Facebook 他们前一个 quarter 他们有一个创纪录的一个创收营收。你看他们的 mission 哈， Give people the power， 又是给人能力，给了能力以后要干嘛？你看他那个上一季创纪录的营收之后哈，他这个功成名就之后，他想要做什么？小扎哈 ，Zuckerberg， 这个大陆叫做小扎，他想要做什么呢？他说他现在想要来帮助什么？他说在本世纪结束之前，他想要治愈所有的疾病。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一回事？这是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治疗那么治愈所有的疾病？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哈，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这是圣经的话。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那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他还要追求什么？大家都知道，他要追求的就是长生不老。他那个时候是叫人炼仙丹，然后呢，他可以长生不老。你看看，我们人中间的所谓的英雄豪杰，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们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事？你就知道说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觉得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死是个最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他们其他所有都做完了，不是说做完了，还没做完，但是好像乔布斯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得那么远，直到他有一天在那个在死亡面前他无奈的时候，他已经太晚。但是好像 Larry Sergey 好像稍微还看得远一点，这个 Zuckerberg 也看得 也挺远的，现在已经动手要 来做这件事，就是这个死的问题。我没有用白色因为太刺眼了，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们避免谈，我们免谈这个。但是是什么呢？问题是有一天我们就需要面对，有一天我们需要面对。但是死它只是一个结果，死有一个源头。就像什么呢？就像牛奶，如果没有细菌的话，它不会变坏的。细菌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它在牛奶里面，时间久了，它就会让牛奶变酸。所以这个罪呢，好像也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才是我们人会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这个罪哈，因为这个我特别下面用 sin 这个用列出这个英文哈，这个跟 crime 是不一样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罪的一些表现，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罪。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罪。罪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坏事，我无力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坏事，我无力不做。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哈。在超市的门口一般都会有一个警铃，对吧？为什么要放那个呢？那为什么 IRS 他每一年都要抽查一些的那个报税表，看看有没有作假？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会做，而且有人做的时候呢，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不去做。那更不用说，就是说有一些在在一些的瘾的捆绑里面的话，那更是明显哈。那还有什么？还有， 我 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那个跟我们弟兄讲的很像，就是说以前的豺狼虎豹都是在门外，现在都是装在口袋里面，随时可以掏出来，对吧？那个这是乔布斯带给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在攥在我们的手中，不管好的不管坏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去抵制那个坏的。你在那个小孩子的身上看得特别明显，虽然刚才那个孩子那个照片哈，我们看看笑一笑，但是其实是我们知道周围很多的小朋友都有这样的问题，其实看了以后让我们笑不出来。罪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你不该做的甚至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没有力量不去做，这是一个罪的表现。这是为什么好心的人告诉我们，他说家里的男士在晚上不要一个人上网，深更半夜的时候不要一个人上网。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甚至于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我们没有能力不做，这是罪的一个表现。另外还有什么？你说哎，有些事情我没有表现出来，我在心里面只是想一想而已。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愿意暴露在人的面前吗？如果有一台的录像机能够把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心思全部录下来，包括我们想过的没有说出来的没有做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录了一盘磁带录像带，你敢别给别人看吗？我是不敢我第一次听说这个 事情的时候，我说哦，赶快挖个洞钻下去。就是罪人罪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办法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标准面前都没办法站立，更不用说在神这样一个公义完全公义的神面前完全没有办法站立。罪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我所愿意做的好事我没办法去做。还有另外一面，那什么样的好事呢？我想我们在座夫妻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的很多时候吵架就是看最后一句话谁说，对吧？你就知道说我不应该再说一句，因为为什么？再多说一句的话又会像上一次那样弄得不可收拾。但是你没有办法不说，你知道说我不说这个的话是件好事，我们就此打住就好了，就不会再发展了，你还是没有力量，结果还是跟以前一样，这又是一个罪的表现。那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的妈妈她在几年前在我们中间信主了。她信主前呢，她就说我不是罪人，她说我一辈子都是凭良心做事，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不偷也不抢，什么坏事都没做过。但是呢，后来有一天她说我是罪人，她信主了，她说我是罪人。为什么呢？她说她想起一件事，她说在她家住的那个小区常常有人来招呼他们一起去做公益的事，好多次。她说我跟我的老伴，她说一次都没去过，每一次都说我们有这个事那个事这个事那个事，推三阻四的没有一次去过。他想起这件事说我是罪人。就什么呢？我们愿意做的我们该做的好事我们没有力量去做，这也是一个罪的表现。圣经上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就什么意思呢？凡是有罪的都会被死的毒钩勾住。这是为什么人会死，是因为人有罪，死的毒钩就是罪。圣经上也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的结果就是死，死后还有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永远受折磨的一个刑罚。那讲到这里的话，讲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哎呀，可能大家觉得说今天来错地方了， 怎么前面讲讲 AlphaGo 好像还有点意思，怎么现在怎么讲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那我要忧忧愁愁的回家了。今天是谁请我来的？我要真的朋友们，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今天真的是到此为止了，就是没有什么可讲了，因为人生就是这样，连 Steve Jobs 他也没办法跨过，他再大的成就再大的才华他也没有办法，他在死亡面前毫无能力。但是感谢主，我们故事还没讲完，还有第三个 Alpha， 那他是谁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把耶稣放在那里了。那如果要称他为 Alpha 的话，那 他在地上有何成就呢？所有的这个英雄豪杰都要有成就的，对吧？他在地上有什么成就？他的成就叫做死。他不像其他的英雄豪杰，在他们功成名就以后，他们才来想死这件事情，才来想说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他问题解不解决都无妨，只有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位 Alpha， 他来就是为了这个，他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来解决死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没有别的目的，他就是来死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家里面会不会生了一个孩子，欢天喜地，但是知道说这个孩子生在世上唯一的目的，他就是要死的，就是为别人死的。耶稣他生在地上就是这样，他没有别的目的，他来到地上就是来死的。他怎么解决死的问题呢？他首先要解决罪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死是因为罪，罪是死的源头。他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神是这样让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要找一个人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因为我们前面说了，所有有罪的都要有死后都会死，然后死后有审判，审判会有刑罚，审判以后会有刑罚，犯什么样的罪就有什么样的刑罚。耶稣他所做的就是替罪的人，他是一个替罪的人，来替我们受罪，受我们的罪。圣经上说，他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里面，他到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3年半的时间他医治，他教导，他传扬神的福音，然后到最后他知道他的日子到了，因为他来地上就是来替人死的。他那一天好像从外面看上去好像是别人把他逼上了十字架，但是其实这就是他的来到地上的目的。他也知道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都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一个人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这就是神所做成的，他为我们受了这样一个残忍的刑罚，让神的公义的要求得着了满足。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的一定要受到刑罚。他让神这样一个公义的要求得着了满足。今天让我们所有信的可以得着一个复活。故事并不是在这里就结束了。他上了十字架，他死了，他被埋在地里，但是呢，圣经上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那天起来了，他从坟墓里面起来。我们在以色列地参观的时候，那个门口就写了一句话，他说 He's not here， 他不在这里。我们都去看人的墓，都会知道说他的棺材在那里，但是耶稣的墓门口上写着说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历史历代没有一个人从他的坟墓里面起来可以这样起来，但是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他不像一个伟人啊，他那样的软弱。他在挂在石架上的时候，人跟他说，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可以下来呀。但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他才是真正的第一，他才是真正的王，他才是真正的 Alpha。 其他我们刚才说过的所有的 Alpha， 他们在一个坎上面一定跌倒，就是死亡。但是耶稣可以胜过死亡，他那一天起来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看，这是他自己的介绍。为什么我们也称为他是 Alpha？ 因为他自我介绍说我是 Alpha， 我是第一，我也是 Omega。 Omega 是希腊字母里面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又是 Alpha，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又是 Alpha 又是 Omega。 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原本在死亡上面一个一个全部跌倒没有一个跨过的，如今可以跨过。在他的里面只要相信他就可以跨过。他说我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和阴间再也没有能力。那既然是 Alpha 的话，我们说过了，前面的所有的 Alpha 都是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那开启了什么时代呢？就是从一个死的时代变成一个生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些所有愿意接受这样拯救的，愿意接受他这样代替拯救的人，都可以出死入生。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说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要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在他里面 也要活着，活到永永远远。我们所有相信的人都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他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再也不需要惧怕死亡。 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次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都得永生，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说的是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到迦南之前，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的时候呢，神就差了一些火蛇到他们中间咬了他们，然后他们就起来央求摩西要救他们，然后呢摩西就到神面前去求，神就告诉他说，你去做一个火蛇，然后呢把它举起来，所有望见的人都要得救。然后摩西就去做了一个铜蛇，然后把它举起来，那时候所有忘了看见这个铜蛇的都得救。耶稣那时候在地上，他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可以得永生。我以前读这段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哦，那当然神的儿子他是神，当然要被举起来，我们都要高举他，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地位。但后来当我思想到说，原来人子是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一天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是高过所有当时的人。哎，我觉得这是神的用意，说明他是最高的，他是 Alpha， 但是他又是最低的，因为耶和华神将所有人的罪孽都堆在他的身上。那个铜蛇是说到是受咒诅的，那一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受咒诅的，要因为要代替我们，原本是因为应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面受刑罚，但是他一个人代替我们所有的人受刑罚。所以我想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讲了好几个 Alpha 的故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AlphaGo 他带我们进了一个新的时代，Steve Jobs 带我们进了五个新的时代，还有其他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我们提到的，他们在一件事上面，他们都要跌倒，他们都有一个无奈，就是死亡。但是我们说的这第三位的，最后的这一位的 Alpha， 他说我是 Alpha， 这才是真的 Alpha， 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他把这样的救恩的道路开给我们，说所有活着信他的就可以 得救，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座有很多已经信的，我们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把握，说我们的救赎者活着。现在我们请刚才的诗班的弟兄姊妹再来上来，我们再来唱这一首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我们可以快一点。
啊，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是用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迷失时，他伴我走过你。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
座的朋友，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永远不死，你信吗？我们在座的朋友，我想我们今天真的非常 有幸能够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点，就是什么呢？ 在硅谷这样一个有大有能力的人的地方，可能我们原来在我们 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是不错的，我们是有两把刷子的，来到这里一看，哇，淹没在人群里面，因为有这里 有太多大有能力的人。但是大有能力的人他们到最后又怎样？他们都在死亡上面跌倒，没有人可以过这个坎。感谢主，今天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些已经出死入生的这一群的人。我们可以有把握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要活到永永远远，我在他里面也活到永永远远，就算死了我将来还要复活。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前面来帮跟我们一起唱，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再来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是有我的主，让我在深谷里试试，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
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要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得着这样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再也不怕死，从今以后就算是死了，我们以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样复活，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我要见他荣光之面，就是我们见到主，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得着这样的福分，主说你相信有的就有。哦，朋友们可以到前面来，如果有陪同的弟兄姊妹也可以鼓励我们的朋友到前面来。好，我们再来唱。我们一起鼓掌，欢迎他们出来。
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让我在旷野里死心，我的人我走着，
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可以加入我们，我们是一群不怕死的人，因为我们的救赎主活着，
他是有我让我在旷野中住，他领我走过的人，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
在座，我想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你觉得 你还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等到以后再决定。大家看看我也不是很老哈，我的大学同学里面已经有四位走掉了，有的是车祸，有的是病痛，我们都没有想到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在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年长的朋友，我们还是一样鼓励你来加入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活着，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只要愿意接受的，只要相信的，愿意的就有，就那样的简单，因为他全做成了。他唯一的一个没有做的就是强迫我们来接受，他没有强迫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很诚挚地邀请你们大家来加入我们。好，我们最后唱一遍。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主耶稣，谢谢你把那么多的朋友带到我们的中间。哎，主耶稣，有时候我们不认识你，主耶稣，我们还不知道，主耶稣，但是我们都需要回家。主耶稣，我们都活，我们都在迷失的路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知道那一天我们遇见你。主耶稣，你把我们带进父神的家。主，我们才知道这才是我们的家。主耶稣，我们在这个主啊，虽然是硅谷，好像是一个物质丰富的地方，主耶稣，但也是一个旷野。主耶稣，主啊，求你在旷野的路上面来遇见我们中间的朋友。主耶稣，不管我们现在有多发达，主耶稣有多糟糕，主耶稣，你都爱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主啊，再给我们机会来到你的家中，再来认识你。主耶稣，为了这几位主啊愿意走出来，主啊来接受你救恩的，主啊，我们向你来祈求。主耶稣，你来负他们的责任。主耶稣，你已经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主耶稣，他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从此以后，他们要走在你的路上。主耶稣，一生蒙你保守，蒙你带领，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全家。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面请我们的牧师。
你们不要动啊！大家先请坐。你们猜猜看我在硅谷多少年？60年。我来硅谷已经35年了哈。我们来的时候这边很多地方都还是果园。我早知道这个房子会这么贵，我就把这些地都买下来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将来怎么样，对不对？你看到矽谷 几次的兴衰，有很多公司在当时是显赫一时的，不久之后就倒掉了，有些名不见经传的。所以你说苹果电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迷，Steve Jobs 还被赶走了，对不对？我们都在那时候都在矽谷，这些新闻都在我们的看到知道经过这些事情。那你们今天也都每一个人带着美梦跑到美国，而且跑到矽谷，这是人中豪杰跑来的地方。但是我想刚才杨俊弟兄，我非常谢谢他跟我们介绍整个 AlphaGo 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原来听大家开玩笑真以为是只狗哈。但是我想今天的信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有的 Alpha 就是这种卓越、至尊、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希望得到、达到人中的第一人，但是只有一位能够说我就是 Alpha。 他不光是借着成就，他的本性、他的本质、他的生命就是 Alpha， 就是这位至高宇宙的主宰。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很高兴你们来到这个矽谷，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追求人生美梦的时候，能够像刚才杨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么多有杰出成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列祖们、他们在死亡的面前，在生命的面前，他们无能为力。我自己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被宣告，被医生不管是误诊或是怎么样，也是认为说我只有一两年可以活，那时候才17岁。就算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在医院里面，我旁边那些小孩子10岁以下长骨癌的好几个，每天早上医生看完了以后，他们都、瘸着腿或是、带着药瓶子跑到我的床上来，我跟他们讲故事，才几岁通通面临死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 在这里是希望在这里告诉你们，宗教不能救我们、不要讲科技不能救我们，连宗教都不能救我们，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他才能够把生命的平安，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他就是 Alpha， 他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叫做 Alpha Life， 一个永远的生命，永远不死的，胜过死亡的，而且这一个生命能够让我们在地上活得非常把握。你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所有的都不一样、所以 我真的很盼望你们今天离开之前、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对这位宇宙的神、宇宙的主宰，他已经亲自借着死为我们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圣经上讲到基督徒的时候，再也不讲死，叫做睡了、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睡了，我们要去见这位救我们伟大的神、宇宙的主宰。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从今天就开始，不是将来的。所以我真的在这里，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那他们唱的实在很好听，你们唱的也很好听、我们再多唱一首歌，然后我们就准备要结束了。205首，就是这位伟大的 Alpha， 他说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而这个生命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起了何等大奇妙的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我们唱1、2、4。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个 Alpha 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今天所有接受他的不仅仅要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越来越丰盛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有真实的平安，不为明天忧虑，让我们里面有真实的满足，我们不在这里充满了彷徨，充满了虚空的感觉。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对这位阿法说，主，我愿意认识你。如果你真是宇宙中的主宰，你怎样帮助了那么多的基督徒认识你，我也希望认识你。 Steve Jobs 有那么多的成就，但是他还是死，今天我们再怎么努力赶不上他的百分之一，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最有福的生命，是他怎么羡慕都得不到的，就是来认识这位至高者。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任何的朋友，今天晚上你听到这么多的见证，这么多的阿法的故事，你愿意认识他？如果有的话，我们再问最后一次，好，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举起手来，不要管别人，真的不要管别人。你如果愿意认识他，你说耶稣，我愿意认识你，求你帮助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不好意思，好，我们最后再唱第四节第五节，好，在后面，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第四节第五节。大家闭上眼睛，我们一起还有一个祷告。这首诗歌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亲爱的朋友，我相信在我们人生中都有一些的所谓的转捩点 turning point， 有的转捩点让我们能够上了很好的学校，有的转捩点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伴侣，有的转捩点让我碰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我不晓得在你人生中有哪些转捩点，到目前为止是你非常感谢，非常 appreciate， 但是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给你做一个见证，就像这首诗歌的见证，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改变不是外面的，而是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诚恳地邀请你来认识他，来接受他，来跟我们一起体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真是要有何等奇妙的改变。在我祷告前，我真的最后再问一次，因为我实在不甘心你们就这样子回去了，有没有任何的人也说我愿意接受耶稣，让他来改变我的人生，让我从接受他以后，让我今天回去我的人生再也不一样。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勇敢地把手举起来，这是关乎你自己生命的问题，不要管别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耶稣在这里邀请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他在这里说，信我的，我要把永生赐给他。感谢主，请放下来。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生命是你自己的，你的永恒是你自己的，今天晚上要改变你这一生。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点点的祝福和快乐而已，你乃是把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盼望赐给了我们。主啊，你怎样改变了这么多基督徒的一生，求你今天晚上也来改变我们在座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主啊，刚刚举手的这几位，我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照着你的应许，哦，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将你那圣洁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一生。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坐。